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正道查经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啊。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一到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呢，第一节是这样的哈，说神祝福了挪亚呢和他的后裔，对他们说啊，注意啊，原文是这么说，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哈，而且要大大的增多，而且要注意这个词啊，说在这个地上挤满，挤满哈，挤满的意思，和本翻译成滋生哈。首先我们注意哈，弟兄姊妹，神祝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普世的人，而是祝福了什么？从方舟里边走出来的，从洪水之后走出来的。挪亚和他的后裔啊，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后裔，以及呢跟挪亚在一起的啊那些活物，所以说神所祝福的这些人呢，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神祝福这样的人，在世上怎么样？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这些人呢，后边说的很清楚，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做的。所以说，圣经里边呢。经常提到啊，生养众多，并且繁茂啊，布满那地。在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这样祝福起初的亚当和夏娃。然后呢，在洪水之后呢，祝福挪亚和他的后裔。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呢，圣经说得很清楚，是这个福分呢又临在以色列人身上，在今天呢临到了主的众教会。神的祝福呢是从敬虔的人，从敬畏神的人，然后呢让他生出敬虔的后代。然后让那些得救的人，属于主的人在地上增多，这就是神的旨意啊！在今天呢，神差派我们呢，在世上怎么样结果子啊，传真正的福音，然后呢，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这从起初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因为这个生养众多啊，在原文是多结果子的意思。耶稣说啊，我差遣你们结果子，你们要多结果子，就是这个意思。第二节，注意哈，你看第二节说。对你们的恐惧和对你们的这种畏惧和惊恐啊，这种恐惧的感觉要临到在地上所有的那些活物，还有空中一切的飞鸟，还有临到一切在地上怎么样爬行的，还有什么海里的鱼，说这些都要被交在你们手中。注意哈，首先呢，神说地上所有的活物，包括海中的、空中的，都会惧怕挪亚。和挪亚的后裔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就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神会使周围的万国去惧怕属于神的人。在今天呢，神会保守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让他在万国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外邦人感受到神跟这个教会的同在，他就不敢再对这个教会这间属于神的教会做什么。这就是神在万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呢，第二节最后说呢，这一切都要交在你们手中啊，这是一种授权啊，神将权柄呢赐给那些属于他的人，就是当时那个时代挪亚和他的后裔啊。而且呢，我们看这是第二次授权，第一次授权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也授权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对出了方舟的挪亚还有他的后裔呢，授予了很大的权柄，让所有有生命有气息的活物都要伏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啊。然后在诗篇第八篇呢也提到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啊，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在诗篇当中也提到。其实呢，弟兄姊妹，无论是创世纪起初的神对人的这个祝福，还有在这里哈、洪水之后神对人的这个祝福和赐给人的权柄，其实他，我们知道，我们看新约圣经起步来说第二章的时候，他是指的谁啊？他指的是基督啊。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其实起步来说第二章第五节说，你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什么天使去管辖，乃是交给人。但是呢，啊，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没有看到什么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你注意哈，起步来说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啊。而且呢，这里呢明显是指基督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做出了解释，这些所有神所创造的，都交付了神的儿子基督的手下。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到三节呢提到，圣徒在将来呢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审判世界啊，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这里指的是基督啊，基督作王。然后呢，在将来的世界呢，那些得救的人将与基督一同作王。并且审判世界，甚至呢审判天使。我们看第三点，注意看第三点，说所有会动的，所有会动的，这个词表示爬行或者在水中滑行的，说都要成为什么食物归于你们，就是那些活着的或者说有生命的，说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什么绿色的青绿植物，就是荷尔本说菜蔬。我们注意这里哈，首先呢，在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授权人可以吃什么植物、菜蔬啊。但是到这个创世纪第九章，这里这个九章三节的时候，我们注意这里说的很清楚，神在这里呢，甚至授权人可以吃什么，吃这些动物啊，吃这些动物，而且呢说吃这些动物。等同于吃什么菜蔬啊，吃那些青绿的植物一样。我们在之前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而且你注意哈，这里说的很清楚，我们看到这个洪水之后哈，说一切的这个活物只要能动的，这个范围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从方舟里出来的所有的活物。这里并没有说分洁净和不洁净的，你注意这点。说从方舟里所从方舟里出来的这些，就是经过洪水、经过审判出来的这些活物，凡是能动的、有生命的，都可以做食物。这是这里的命令。直到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颁布了摩西律法，才开始分什么可吃的和不可吃的。你注意到没有哈？到那时候才开始吃。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哈，彼得那个异象有一个大部，里边有各样的活物。上帝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什么？主啊，凡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没吃过。主说什么？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我俗物。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凡是在那个时代，在方舟里的，跟挪亚和他儿子一块进方舟的，并且。经过洪水的洗礼，最终都走出方舟的，其实都是在信仰上怎么样，已经算是被洁净的了。你们明白哈？这里所有的物在进去的时候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但是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这都是洁净的。也就是说，这里哈，一切会动的、有生命的，其实它是在指人，就是说，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所有在教会里边坚持的人啊，都是被神洁净的，在信仰上的层面来说呢，都是可吃的。可以去接触的，可以去来往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你读这里的时候呢，这些动物实际上指人，然后又要和《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那个异象联系在一起，啊，这些呢已经被神赦免的，已经被神洁净的啊，预表那些已经被神赦免、被神洁净的人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呢，彼得 到斯蒂凡家讲道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神已经指示我啊，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到俗而不洁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就像斯蒂凡一样，他已经被洁净，可以吃，当做被洁净的，在今天来说就是可以接纳，可以作为弟兄姊妹来往，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说如同菜蔬一样啊，如同菜蔬一样。注意哈，在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不单是都成为洁净，而且他们是可以吃的，就如同在起初的时候你们吃蔬菜一样啊，吃那些青绿的蔬菜，也在创世纪的一章29节到30节。我们来看哈，这个如同蔬菜哈，把它们当做蔬菜吃，你要和第四节连在一起。第四节这里哈有个转折，说这他们可以吃，但是注意哈，然而这有个加强语气哈，他们的血他们的肉如同他们的生命啊，荷尔本说带着血的肉哈，你们绝对不可以吃。这里的语气是非常强调的，就第四节哈说得很清楚啊，绝对不可以吃那些带肉的血啊，那些血里边带肉的带血的肉啊，因为这是什么，这就原来说如同他的生命一样。注意哈，在创世纪起初的时候呢，神将地上的这些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有核的果子赐给人当食物，和这里呢把活着的动物赐给人当食物，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唯独一点，血不可以吃啊，血不可以吃，血是不可以吃。在这里呢，你看5节到6节反复强调流人血流人血，也就是说这个不可吃血和流人血联系在一起。首先哈，我们之前讲过哈，这个可以吃啊，它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这些归顺的人，这些从方舟里面走出来跟他们一起经历方舟的，与他们同在的人，在今天来说呢就是与教会同在的这些人呢，挪亚一家呢，我们可以看作什么？全职侍奉的。这一从方舟里进去这些动物是什么？会众，或者说归信基督的啊。也就是说吃他们如同吃菜蔬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接受他们的奉献，可以靠什么福音去养生，但是怎么样，不可以流他们的血。你注意哈，不可以流他们的血。我们看撒母耳记23章13节，我们在起初的时候讲过，我们在讲创世纪刚开始都讲过，大卫呢不喝呢三个勇士冒死打来的水是为了什么？他说这三个人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打水，他们的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我们注意哈，你看可以哈。也就是说这里呢所传达的意思是，就是说传道者牧师呢神的仆人可以借着福音养生，可以在教会呢接受奉献，可以吃着会众所奉献的啊养生之物啊，因为你有这个权柄啊，在河场上在场上踹骨呢不可拢住嘴啊，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呢你不能割人韭菜，你不能说过度的就是说去支取，以至于使人呢无法生存下去，用今天来说把人置于死地。这里呢指的是你不能索取非律法所许可的奉献，或者说超过那个度啊，甚至说有余有时就当知足啊，但是你不能过度去支取。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5章3到6节说的很清楚，无论何人对说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献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啊，然后呢文士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财产。要说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看到他什么钱都敢要，他连寡妇的钱财也敢要，他连人养生的钱敢要，他甚至连人养老的钱他都敢侵吞啊。所以什么叫不可吃血？首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人的命，就是把人逼到绝境。那其实呢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非常奇葩，因为他们是不给传道人奉献的。过去呢我在他们那个大概将近10年前了，差不多10年前，在10年前左右在他们那讲到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是教会是不设立牧师的啊，他们都是从外头请，然后呢一个人呢有的给他一个月给他50块钱，有的给他100或者给他200啊，然后呢他觉得他还是给了，但是这些中国的教会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有一些三字有些灵音派啊，他索取人的奉献有时候就是说拿着这个奉献，实际上做就是说 为了索取钱财嘛，他就非常的夸张。有的呢，把人这个卖房子的钱都索取，甚至把人这个养老的钱都拿掉，啊。有的呢，就在里边去骗财骗色，然后借着信仰呢做恶事，实际上是很多人这一生都毁了。实际上，你把一个人他养生的钱就彻底的用这种骗的方式骗光的时候，这个人你等于把他杀了，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哈。圣经呢说的很清楚，传道人牧师呢可以索取正当的奉献，就是律法所说的十分之一啊，用于养生。但是你不可以用这个过度的智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在过去我见过华人圈子里这些教会，这些尤其是灵恩派的生命神学的，他有的真的是侵吞寡妇的财产，然后呢给他和他儿子或者他儿媳妇呢买那很大的房子啊，或者给自己置办一些田产，这些人在中国教会是很多的啊。这种的呢就是说的是流人的血啊，因为呢本身你也不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要求去支取奉献，你本身你也不是传道的，有很多就是女牧师、女传道啊、女长老，那都是假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首先层面呢，这个不可，这个说你可以吃它，但是不能怎么样，你可以把它当做食物，但是不能流它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不能要人的命。你不能要人的命，你不能毁了他的一生，啊，你不能毁了他的一生。其实，在中国教会，这种罪恶真的是铺天盖地啊，非常的多啊。然后啊，还有一些呢，除了骗财的，还有骗色的啊。有的呢，就是那基本上就那种的假先知，其实他也不是传真道的，但他就靠着这个所谓的传道呢，传虚假的道理，然后给那姊妹洗脑。要么让姊妹嫁他儿子，或者是说鼓动一些姊妹嫁一些所谓的残疾的眼瞎的传道人啊，就这种的虚假的道理。所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可以接受奉献，首先呢你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你是传真道的，然后另外呢你有意识一当知足，你正当的啊按照律法所指示的索取十分之一用于养生，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骗财骗色，将人逼入绝境啊，把人的人生毁了，这个是圣经绝对禁止的。这个流人血不一定非到你把他杀了的地步，实际上你毁了人家，你也等于流了他的血，啊，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我们来看哈，往上一点。我们另外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不可吃血的问题，这个血中带这个肉中带血的问题，在这里，无论是旧约圣经这里，还是摩西律法，就创世纪这里，还是摩西律法，还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圣经对这个不能吃血的命令是什么？是绝对禁止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不可触碰的底，而在这里语气神是非常坚定的。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哈，圣经呢对我们这样的啊，从外邦人归到耶稣里的这些基督徒呢，他要求是这样说的：说不可为难呢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什么境界偶像的污秽和什么奸淫，并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血。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境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样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也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能不能吃血？能不能吃血？我问一下。绝对不可以吃血。我过去呢在一些宗派里边，在改革宗里边，那当时上那个培训班的时候，他那些传道人和那些教师都非常的奇葩。他都跟人这么讲，他说可以吃血。他不单说可以吃血，他甚至其实意思就是必须吃血。你问他是什么理由？他说世界上90%的神学家都认可可以吃血。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因为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呢有非常详细的条例，但是对于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当中呢，神已经给我们减负了，你要明白哈，只剩下什么禁忌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样就不要犯了。要求多不多？不多，这死的就这几样。所以说有很多愚蠢的人哈，我见过他去和人争辩能不能吃血，他有很多理由啊。有的说哎呀，这个血你不吃，你拿放大镜你去看看这个肉上，他肯定能看出血，你这种愚蠢的话都能说出来啊，真的是没有救了。还有的说什么呢？ 说比方说啊，你现在在沙漠，然后呢啊，你快渴死了，这时候有一头骆驼，怎么办？你只有杀了它，喝它的血啊，然后能延续性命。我发现这种的蠢货，一般他都给自己制造一些特定的这种啊氛围，好让自己呢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之前呢还有蠢货问过我们啊，跟我们反复写信问能不能吃血，能不能吃血啊？理由是他那个地方呢，那牲畜都是饿死的，或者是电死的，没有放血的。啊，其实很简单，你不吃就是了。最后又写信来说啊，我已经找到神学上的依据了，说哪个牧师哪个神学家啊写了篇论文，说论证可以吃血，真的非常愚蠢啊。其实呢，圣经说不让我们吃血，你就不要去询问其中的理由，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大会上呢，实际上说得很清楚，对于这外邦人啊，归信耶稣的就这四样：禁忌偶像、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奸淫，这四样已经给你减少了。所以说不要去听那些假师傅呢说什么可以吃血之类的那些事情啊，他们要吃让他去吃了，反正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呢就按照圣经这清晰明了的这种经文去领受，因为我们看到无论从创世纪啊，还是到摩西律法，还是到新约圣经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非常坚决的，这个命令呢从始至终从来没有变过啊，从来没有变过。信耶稣呢要信的简单而清楚，而不是说像有些蠢货知道这里说的很，他说啊虽然说不能吃啊，但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种就完蛋，这种就完蛋了啊，这种就完蛋。圣经呢不让我们去吃动物的血，其实呢到根本的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耶稣说只有他的血他的肉是可吃的，只有他的血是可喝的，因为他的血呢是什么能得救的血啊，这是圣经这些命令最终呢是指向谁的，指向基督的啊。好，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说是的啊，有一个确定哈，说我必为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血去追讨啊，说我必从一切那些活物的手中追讨啊，这里把这些动物他说他的手中啊，还有从人的手中，从每个人弟兄的手中，我必追讨人的生命。在第五节这句话当中呢，他一共使用了三次哈，在就说什么我一定会报应，我一定会怎么样去追讨啊。所以说我们的神呢从来不姑息任何流人血的罪，而且圣经谈到流人血罪的时候，他有个重点是流什么，流弟兄之血的。在旧约，以色列人流以色列人血啊，基督徒流基督徒的血，这个上帝从来不放过。在旧约的时候，该隐杀了亚伯，神不会放过他，咒诅了他和他的后代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大卫的元帅约雅杀了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啊，还有那个后来那个亚玛撒，最终他不得怜悯而死，虽然抓住祭坛的脚，但是仍然不得赦免啊，甚至说这罪归到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身上啊。所以说圣经的重点不但是说不能流无辜人的血，重点是不能伤害弟兄，伤害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害死人家，去把人置到危险的地步啊，让人活不下去，这种罪恶是圣经绝对不允许的。另外一个层面哈，我再说一遍，新约圣经所说的呢，将难担的担子担在弟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啊，还有那种超过律法的许可，超过律法的限度，无限度的指使啊，或者是对这个弟兄啊，教会的弟兄姊妹进行割韭菜啊，然后呢让人索取钱财，以致过度的索取钱财，以致人无法生存下去，家破人亡的，这种通通属于流人血。还有今天呢，对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进行洗脑，进行鼓动，把弟兄姊妹置于，注意哈，不是得救所必须经历的那种苦难和危险当中的这种行为，也属于流人血。你鼓动人上街，啊，然后呢，你躲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然后再远程遥控，让这边人去上街，最终人也被抓了，被打了，或者家破人亡了。这个血要算在你身上，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要留人选，也不要因自己的过犯啊和自己的私欲和情怀鼓动别人去留选，这种是圣经所不许可的啊。如果呢你想做点事情，你可以自己先留学啊，或者说呢你带着你的老婆孩子，然后你先上街啊，你留点血啊，你再让别人去留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种事情呢，这个留血的罪啊，圣经说了很多次。其实呢你要从更广泛的范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看这些事情，你不要在弟兄的血上有份啊，也不要以你的过失或是你的罪恶情欲和情怀间接的使别人踏上流血的道路，这些呢都是神所不能放过的罪恶啊。第六节，流人血的，他的血必因人而流。注意哈，这原文说因为人而流，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看到这里哈，所有流人血的，尤其是圣经所说流弟兄血的，伤害弟兄的，把弟兄陷于危险当中啊，让弟兄去承受那些不是得救所必须的苦难和逼迫的，这种人呢神必追讨。他怎么去流别人的血，怎么别人受损害，神也会照样让他和他的家受损害啊。所以说这里的流人血呢，首先指的是流无辜人的血，然后他重点指的是在以色列人在教会当中流人的血。这里呢首先呢在创世纪里边，我们看到该隐杀害亚伯，包括律法当中那些因为仇恨弟兄仇恨邻舍而埋伏杀人的罪恶啊，在出埃及记21章啊，然后呢包括民数记35章，这里讲着这种罪恶在律法当中是不得怜悯而死啊，即使有逃城呢也不会替他去让他去庇护啊。而且呢圣经说所有人见到这样的人啊，在摩西律法这，你看申命记19章11节到13节啊，他逃到哪里都把他抓住，然后把他弄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今天的这些有真正信仰的弟兄姊妹，这些基督徒啊，这些神的儿女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重新创造重生的一些门徒啊。所以说上帝的这个眼目在他们身上，上帝看他们是宝贵的，谁流了他们的血，谁伤害了他们，谁必会遭报应。而且啊，神对这样的罪恶很多的时候是用什么来报应呢？用永世的刑罚来报应，夺去他的救恩，从生命册上将他涂抹，然后呢在将来的时候将他扔到硫磺火湖里，这就是神对这些人的报应啊。我们来看第七节，说并且你们要多结果子啊，并要大大的增多，将这地挤满，要在它上面呢，这是个女塔阴性的，大大的增多啊。第七节呢讲完这些命令之后呢，然后再一次吩咐你们要多结什么，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耶稣呢差遣门徒去结果子，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5章呢吩咐我们呢要常住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多结果子，在今天呢就是在地上建立主的教会，然后呢求神呢把得救的人多多的加给我们啊。还往上，好，我们来看8节到11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走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往后哈，开始讲这件事情，讲立约的事情。神在洪水之后呢与挪亚和他的一家立约，并且还有谁啊，还有跟他们在一起一同出了方舟的这些动物立约啊。我们来看哈第八节， 说神啊向挪亚还有注意哈，与他在一起的他的后裔，反复强调与他在一起的哈，与在教会同在的，是对他们宣告说，说这两第九节说，至于我看呢，我要立我的约与你们和你们以后的后裔，看到没有哈？不光与挪亚和他三个儿子，还有他们以后的后裔啊。第十节，还有什么？还有与你们在一起的那些动物立约，什么都在于说什么？是有气息的啊，有生命的活物啊，你也可以翻译成有灵魂的啊，有生命的。说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还再次强调与你们在一起的哈，鸟类、牲畜，还有地上所有的活物，就是从方舟出来的这些啊，在地上的活物。在这里呢，神强调的很清楚，他与什么样的人立约？与那些始终在方舟里边，与这些挪亚的一家同在的这些人，在今天来说，在一个教会聚会的，在真正的教会坚持聚会的这样的人呢，神跟他们立约，而且呢。这些呢，所以这些人和动物最终都从方舟里走出来了，都是得救的。而且哈，我们来看立约的前提是，首先呢，之前颁发的命令啊，前面说的很清楚。然后我们从十一节往后看，我们看这个洪水之后上帝立的约，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十一节。说我要坚定我与你所立的约啊，说所有有血肉的不再从洪水当中被剪除，也不再有洪水临到为了毁灭这地啊，就是说不会有这种毁灭性的洪水临到这地啊，然后呢人往上点，然后呢对说也不再这有血有肉的不再从洪水当中被剪除。我们是要知道这里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知道哈，在这里呢，你看到神立约的时候，他说的口气非常的坚决，而且他立的是什么？永远的约。啊，说洪水过了，然后呢，在挪亚那个时代呢，神在洪水之后，你可以说在审判之后，与挪亚和他的全家，还有和他一起在方舟里走出来的这些动物一同立约。其实，这弟兄姊妹清楚啊，这是在预表什么？末后的新天新地啊，启示录最后啊，看二十一章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啊。然后呢，神的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说什么？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在洪水之后呢，其实人还是会死的，啊，虽然没有这种普世性的灭世的洪水，但是零零散散的也有洪水。所以说，其实这里的上帝这个话，它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是指向将来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临的时候，就不再有审判和灭绝。到那时候，所有从大灾难中过去的，所有经过审判的，所有得救的人，他都会永远的得救。啊，这里呢，你会发现，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挪亚时代的洪水呢，它预示的是将来的审判，而挪亚他的一家八口和所有在方舟里的动物出了方舟呢，其实它实际上是在预表什么？预表新天新地。在起初的时候啊，在洪水之后出了方舟，你看到挪亚的一家和他的八口好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实际上在预指起入的那个新天新地啊。这一切呢，所以说这一幕实际上是指向将来的啊。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幕是指向将来的。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璧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七节哈，十二节到十七节呢，其实反复在强调什么？立约的记号。你注意哈，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彩虹，红啊，彩虹。我们来看十二节哈，十二节说，这就是约的记号，就是我所赐下的，在我和你们之间，啊，还有什么？还有与那些在你们中间有生命的、有气息的活物中间啊，就是和你们同在的，作为什么？注意哈，世世代代永远的约。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说是所立的永约啊，原文是说，原文用的跟圣经当中一样，说的是什么？世世代代永远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就这样一个意思啊。然后呢，神在这里说会有个记号，作为这些从方舟出来的人和动物之间所做永约的一个记号啊。十三节哈，十三节说就是哈，说我在云中啊，设置了什么？我的彩虹。说，然后它就成为我和这个地之间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注意哈，这个约的记号就是彩虹。彩虹是什么意思？就是弓哈，一个弯的意思，像弓一样有一个弯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圣经当中哈，彩虹指什么？我们看以西结书一章哈，一章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怎样？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形象的形状怎样？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其实这个彩虹它指的什么？你要知道，彩虹指的是基督，因为圣经说基督本是神的形象啊。在启示录四章一节到四节，你也可以看到宝座周围呢有彩虹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啊。这个彩虹呢，它其实是指向基督，因为你看这里反复说得很清楚，说耶和华他看到这个彩虹，他就怎么？他就平息了他的怒气，他就不再因为这个，他就不再用洪水把这世界毁灭。其实只有一件事情能让上帝止息怒气，就是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当天父看到基督的时候，他就因为基督的缘故饶恕了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你看整个这个第九章后边这些讲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反复神说他只要看到这记号，他就不再怎么样用洪水毁灭世界啊。他看到这个记号，当他看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放过了那些信他儿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反复强调这个记号是作为一个永远的记号，只要上帝只要看到这个记号，他就不再毁灭人。神只要看到他的儿子，他就饶恕啊那些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所以说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往上翻一下，这个彩虹啊，弟兄们注意，彩虹呢，神说得很清楚，作为挪亚还有他的后裔，以及住在挪亚和他后裔中间啊，那些有气息的动物活物之间的一个记号，就是神在洪水之后与那些在方舟里边得救的人和动物所立的一个记号。这里指什么呢？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当将来啊他们经过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永远的脱离审判和灭绝。所有能，你看哈，弟兄们，在那个时代呢，经过洪水之后，挪亚和他的儿子还有方舟里的动物到了一个，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上帝说不再毁灭，不再审判。所以说到将来的时候，只要能进入新天新地的人，他就永远不会再经历死亡。因为什么？因为彩虹，因为神的儿子。 啊，十四节，十四节，注意这两行，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啊把云彩带到这片地上，彩虹就在云彩当中成为什么可以看见的？啊，可以看见的。这个记号是可以看见的，你看到没有哈？是可以看见的啊。我们呢没法看到神，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基督，基督有神的形象，基督是可以看见的。往这里去看啊，不要睡觉。我们来看啊，彩虹是一个记号。当神呢关上了天上的闸门和深渊之处的源泉之后，洪水渐渐退去，然后呢在云彩当中就有了彩虹。彩虹表示什么？审判已经结束了，新天新地来到了。大家注意哈，彩虹的这个作为一个记号，它所表示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再次哈，这个彩虹啊就表示什么呢？那些住在基督里的人，当他们经过末日审判之后，到了新天新地之后，他们就是完全的得救，不再有死亡，因为先前的事情怎么样都过去了。启示录二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个第一节到十五节说得很清楚，啊，先前的都过去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呢，神将一切怎么样都更新了，神将一切都更新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当你看这个挪亚时代的洪水的时候，你要联想到什么？末日的审判。你看挪亚和他一家八口以及那在方舟里的动物出了方舟的时候，你要想到什么？末日审判之后的新天新地。在末日审判之后的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因为先前是世界都过去了，神把一切都变成新的啊。好，往上一点，十五节哈，说我就纪念我的约，后边说的很清楚，这个约反复强调是我跟你们之间立的，是我跟你们之间那些有生命有气息的那些动物立的，就是所有什么呀，有人说有血有肉的有身体的啊。神在反复重申哈，这些立约的对象是什么？是住在方舟里的，接受过洪水洗礼的，并且最终呢是完全得救的人啊。说水不再会成为洪水临到这个世界啊，不再会为了这个毁灭所有这些有生命的成为洪水临到这个世界。彩虹所强调的信息就是不再有审判，不再有灭绝，这一切都是在指末日的。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得救脱离末日审判的人，他永远不会再死，而且强调什么？神还会赐给他们血肉的身体，新的身体啊，属灵性的身体。我看十六节，彩虹呢就出现在云彩中，这俩神说我会看他，原文是我会注视着他，为了什么？为了纪念这什么永远的约。什么约？还是强调很清楚，神与所有有生命有气息的活物之间所立的约，就是在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神只要看到这个彩虹，他就会纪念永远的约。神是看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份上，然后呢让那些在方舟里的在基督里的能够永远得救。你看后边都是在反复的强调这些话，神好像在不停的说这些已经重复的话啊。十七节，然后神对挪亚宣告，这就是我所设立的约的记号，在我与所有有血有肉的这个就是说人或者动物之间，就住在地上。然后呢你看到没有，神在强调立的永约，立的记号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呢第九章一到十七节是一部分啊，讲到洪水之后神对挪亚和 和他的后裔的祝福，而且呢讲到与他们所立的永约，不再会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们再次重申一下，这里呢其实是指的是将来的世界，因为在洪水之后人还是会死。洪水之后呢，没有这种普世性的洪水，但是会有大大小小零零散散的这样的水灾或者其他各样的灾难。所以说这些约啊，这些用意啊，它的最大的意义不在当时那个时代，而是指幕后的时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呢要住在主的方舟当中，谨慎自己的言行，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聚会听道，然后在神面前除掉自己的罪恶，使得我们将来呢能够进入那个新天新地。只有当你真的进入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才是永远得救啊！到那时候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因为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主呢将一切都更新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